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灭三垢障，由足神通，因力、缘力、义力、愿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闻之力、施戒忍怒精进禅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观足通明力，如法调伏足众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好，先看这个这还是介绍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这些菩萨具有力量感，这种力量呢是来自于他灭除了贪嗔痴三垢的障碍。把贪嗔痴障碍撤除之后，就能游入神通，游就是正道诸多的神通。把这个障碍撤除之后，自信本具的那种力量就显发出来。这种力量是他自证的功德，同时也是救度众生的能量那这些力量这里给出了13种力那么这13种力呢，就是包含着这些菩萨在因地发心过程修行的过程所产生的力，以及在果地上的力首先你看因力，因就是正因佛性，包括他叙事多生多劫以来的因地所生发出来的力这是因力。缘力就是这些菩萨从初发心到修行的过程，他能遇到善知识，善知识就是修行佛道的真上缘那由这个弥陀名号也是属于缘力的范围，也是给予阿弥陀佛给予众生的这种强缘的力量这些菩萨都能够遇到信受接纳，这就是他的缘力。这个义力就是他遇到任何事情能够如理的作义，这个义就是作义，这个作义是从真如理体当中升起的一种深刻的思维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个愿力就是他因力当中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菩提大愿的力量非常深厚方便之力就是 如法修行，善巧修行的力量啊，所谓方便道，修方便道所升起的力量啊，所以这种方便之力也包，尤其在度化众生的过程，没有方便就很难度众生啊。那这个方便叫厚德智全智，是跟它的根本智相应的啊，方便之力。长力就是它的那种恒长的啊，锲而不舍的那种力量，意志力，就好像阿弥陀佛因地发了大愿之后啊，一向专制庄严净土。这种常力是动尽无量劫都不忘怀的一种力量啊，这种力量呢对我们修行人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常力啊，这个释自在王佛当年开示法藏比丘的时候，你建立这个大愿，你只要去做，大愿就能完成了。就好像大海的水，你用一个碗去舀，无量劫去舀这个大海的水，最终能够舀干，能够见到大海的底泥，能够得到大海底部的妙宝啊！你看这种常力就是那种滴水石穿的力量，那种要把大海水舀干的力量，那种愚公移山的力量啊，这种常力。我们一般凡夫众生之所以不能成功，修道不能成功，乃至世间法都不能成功，就在于我们没有意志力。一日打鱼三天晒网，一扑十寒啊，所以做任何成功都要常力。善力就是修行五戒十善，是无量心啊，这些善法所产生的力量啊。定力就是修思摩他修止所得到的禅定的力量。慧力就是修啊毗婆舍那修观，观力产生的观啊，观照观想观察的那种力量啊，那种穿透力，对，慧力啊。多闻之力就是对佛法常常的闻思啊，博通经教啊，对正法有一个辨识信受的这种力量。他一多闻嘛，多闻了以后他的辨别力才能上来，邪正是非一目了然啊。下面就是六度的力量，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的力量在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身上都能够完备的体现啊。前面五种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属于福德的力量，第六度智慧属于般若的这种智慧的力量啊，就是福德智慧的力都是啊圆满的。正念止观，正念止观就是这些菩萨他念头都是跟一些种子相应，念念流入沙婆罗海啊，没有邪念，没有无忌之念啊。这种正念呢啊，里面具足定慧，止观定慧即照啊。所以这个正念我们在因地修行，就是都舍六根净念相继，把六根都设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清净的念头上，让它不间断的延续。那么念这个佛号里面就有止观，你念这句佛号，你不想五欲六尘，止住了五欲六尘的那种奔驰，这就是止啊。这句佛号你用耳根去听，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观 啊，止为定因，观为慧因，有止观就能得定慧，有定的上一步就是即，慧的上面就是照，即照就能获得，即照的上面，即就是无量寿，照就是无量光，啊，所以这个因地的正念在果地上就是无量光寿的源泉。好，有这个正念呢，就具足六通三明，啊，六种神通的力量，三明的力量也都在正念止观当中啊激活了，啊升起来了。还有就是调御丈夫的降伏，调御众生的力量，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啊，如法就是跟真如法身相应，啊，调伏那种刚强难化的众生，啊，所以佛的十大圣称号里面有调御丈夫，调不仅能够调御自己身口意三业，而且有力量调御众生的这种力量，尤其是对那些恶的众生，你怎么去调御他，怎么去教化他，这里就提出择时二门。对恶的众生，你该用威德去折服的，你就得用威德去折服，啊，该用慈悲去摄受的，就用慈悲去摄受，啊，这些都要应顺众生的根基，啊，择时二门并用，才能调伏啊刚强难化的众生，这要有相当的力量才能够调御众生，才能够同理大众，啊，那么极乐世界呢，这些菩萨都具足如上所说的这些力，这些力广开有无量的力量，这些无量的福德智慧自利利他的力量在这些极乐菩萨身上都具足圆满，啊，所以他就是有力量了，不像我们凡夫众生怯弱众生，力量显化不出来，啊，通身的都是业力在起作用，所以身心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没有力量感，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力量显化，也就是如来藏力的一种表现。好，请看下面。身舍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之属称叹，就近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为汝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好，请看这一段。释迦牟尼佛啊，对阿难又进一步说道，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紫摩真金色，啊，这种相好光明具足，啊，这个前面已经做了介绍，啊，他们内证的功德，以及教化众生的无碍的辩才，也都完整具足，庄严着他们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啊，这样的菩萨行的 功德之殊胜，是没有其他的人能够跟他们相等的啊，无与等者，无以伦比啊。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以大恭敬心去供养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的无量诸佛啊，这种去听他方佛的说法啊，得他方佛的加持，得他方佛的成佛之际啊，也帮助他方诸佛庄严道场，饶益众生啊。就好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常过来帮助释迦牟尼佛这种教化一样，他也在娑婆世界这些极乐世界菩萨的这种啊拙劣，就能表明他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同样是这样的拙劣啊，这样就能够得到十方无量诸佛的共同的称叹啊，称扬赞叹极乐菩萨这种发心广大如佛一样的悲心，在无三宝处住持佛法，在无量无边的刹土平等的去供养诸佛，没有一个遗漏啊。就是极乐世界菩萨的这种菩提道的修行，在以智慧上求佛道，以悲慈悲教化众生这两个层面都做得非常的圆满，无一遗漏，这真是名师出高徒，只有阿弥陀佛法王座下的菩萨才能做得这样的啊精细广大啊，就好像前面说的这样的一个同体大悲心，只对苦难众生的那种深远微妙的夫妇啊，无有能比啊。所以十方诸佛都共同称扬赞叹这些菩萨的功德啊，这些菩萨是究竟圆满菩萨道里面诸多的波罗蜜啊。我们一般讲六波罗蜜啊，华严经讲十波罗蜜啊，乃至于无量的波罗蜜，波罗蜜就是道家到彼岸啊。这些菩萨由于具有这种十三种力量，他的力量感非常非常强盛，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能做到彻底的，能做到究竟的，不会半途而废的。好，在诸多的波罗蜜里面特别谈到空有这两种。首先这些菩萨他修这种空无相无愿三昧啊，这也表明我们修菩萨道从哪下手，从切入到诸法的空性下手。这种三种解脱门进入涅槃曾讲有三个门，我们讲三门呢、啊，不仅仅是说这个四面的门，是告诉我们透过这个三门，就是空无相无愿这三个，即切入到涅槃的门，门是通道的意思，这叫三门啊，不是高山的山的三门。好，它切入空啊，你对于空一下子能够切入它的本质，你进去了就进去了。但如果你在空还执着一个空，你还卡在那里进不了，这时候进一步要修无相啊，空也要把它空掉啊。如果啊这个无相没有成功，还要修无愿啊。所以这个三门你从任一个门都能进入，不一定三门齐修啊。那这个既能修这个，就证到这样的空无相无愿三昧 这种三昧就切入到涅槃。涅槃，涅是不生，槃是不灭，不生不灭。由这个不生不灭的极灭的这状态，能够升起无量的三昧之门。啊，这些极乐世界菩萨都能够切入，那这个这些诸三昧门的名称很多了啊，什么首楞严三昧呀、般若三昧呀，这些啊，这个无印三昧呀，无量义三昧呀，法华三昧呀，这些它有诸多的三昧门，这些菩萨都能够切入。好，切入到这样的诸法空性诸多的三昧门，他们又远离声闻缘觉之地。声闻缘觉就是切入到空无无相无愿的三昧，他就得少为足了，他就这个切证啊，切入到这样的一个三昧，他不出来，这就叫偏证涅槃。偏证涅槃是在大乘佛法当中是要呵斥的，你一取证，那就成了定胜阿罗汉或者定性辟支佛，他就永远不能成佛。所以一定要发大愿，要从空出假，从这个空三昧当中出来，发大愿饶益众生，行大菩萨行，这样他进一步的，你断见识惑，可以切入到空无相无相无愿三昧这种偏执涅槃。但是你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惑，这都要你发大愿，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轻断尘沙啊，断灭无明，最后无明全都断尽，你才茫然大觉，成为大乘的佛果啊。所以这些菩萨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成佛过程当中，这种你取证声闻缘觉是一个风险啊，饮三昧酒啊，堕无为坑，骄牙败种，都要远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住镇定聚愿？在他方世界修行佛法，这个取证偏证涅槃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取向。因为他断了见识惑之后，他在九次地定当中他很快乐，他的觉受非常好，灭尽三昧。他如果没有强烈的悲心悲怨，他就容易切入到那样的偏执涅槃里面去啊。所以一定要不忘失自己的菩提愿，一定要不忘苦难的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要大住梦中佛事，在梦中度众生，也使自己的梦醒过来，这就远离声闻缘觉之地。好，那从中也看到极乐世界就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啊，定性声闻缘觉是没有的啊。即便你往生之前是声闻缘觉的身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会转小乘心为大乘心，都会成为功德甚深的菩萨。最后啊，释迦牟尼佛啊殷勤地告诉阿难，极乐世界这么多菩萨啊，比诸菩萨就是各种正位的菩萨们，成就像以上所描述的这些无量的功德，他的功德无量，我在这里只是为你概略的介绍少分而已。如果要详细广泛的啊述说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那就是寿命就是百千万劫，而且昼夜都在宣说，也不能说完 极乐世界的功德。你看这那个功德、智慧、神通啊，光明啊，妙德，那真是等同于阿弥陀佛啊。前面讲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也是用这种表述的方式，我但未如略言之啊，若广说者穷极难尽。好，这里我们再来看这个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啊，他的功德啊，那种智慧、那种般若、那种内证的功德啊，用22个比喻谈他的这些情况，那非常甚妙，非常甚妙。我们想，这些菩萨他们在极乐世界的哪一土呢？极乐世界不是要分凡圣同居土吗？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啊。那这里我们要注意，释迦牟尼佛在这介绍的是主要是凡圣同居土的现象。这些菩萨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说，我们一去为什么要往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诸上善人聚会处啊，与诸上善人聚会处。这些诸上人就是这些阿毗跋致啊，一生补处的菩萨。好，那么这些菩萨，大菩萨，具有甚深无量功德的菩萨，如果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连这个名称都听不到，我们更见不到这些菩萨，因为我们凡夫，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共业的这种秽土，怎么能见到这些清净、庄严、智慧、神通的大菩萨呢？那是见不到的啊。那即便是偶尔有特殊的因缘，也只是短暂的遇到而已，但是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跟这些菩萨能够在一起居住啊。就是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我们这个世间都有些比丘偶尔会啊，忽然特殊的因缘撞到了一个圣人住的地方，或阿罗汉呢，或者菩萨住的地方，那个寺院他看的也很好，他想在那里挂单，那都是没有办法挂单的啊，只是给你透点消息，你得马上就把你送出来，因为你没有资格跟他们住在一起。好，那这样我们想到，我净土法门它特别殊胜的，像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就跟这些菩萨天天在一起了，打手同行了啊，那这个都跟他们是同参道友了。那你想想，我们到极乐世界跟这些人待在一起，那是多么件快乐的事情啊。那你不想修道也得要修道啊，你不想进步也得要进步啊，因为这些人就好像你跟这些好人待在一起，你也会变好一样的，跟有智慧的人常常听他们啊，看他们的行为，听他们说话，你也会增长智慧一样的啊，理人为美呀 啊。所以你看，这就冲着这个，我们就很有必要去求往生。在这个世间我们见不到这些菩萨，到了极乐世界见到这个菩萨之后，我们也很快成为这些菩萨里面的一员，于是我们也具有上面所介绍的这些菩萨的功德，我们往生之后也能够具足啊，智慧如山海，如大海，三昧如山王啊。现在我们一点智慧都没有，我们一点禅定的力量都没有，所以这些都是通过介绍让我们心目极乐， 前面介绍医报庄严，那我们心目现在是介绍正报庄严。正报庄严有阿弥陀佛的庄严，也有菩萨的庄严，这两种构成正报庄严，都是同样的殊胜啊，引发我们的啊心目之心。好，请看下面。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慈，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住疑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宜格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横截五恶去，五恶道，恶道自然毕，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其国多逆为自然之所迁，何不其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好，先看这一段。这是正中分的啊第三结构段，就是标举浊苦令生厌离啊。那么这个27章是劝进往生啊，劝勉愚昧的大众啊，要精进念佛往生净土啊。这一段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婆心切切啊。那这一段我们注意他的当机重转变了，是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前面都是告阿难，从这一章开始当机重变了，所告的这种当机者转变是有含义的。这个弥勒菩萨是后古佛，现在正在斗率内院等待机缘成熟降诞阎佛提龙华山会度脱众生，是贤劫的第五尊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就是前佛告诉后佛，其用意是要把这个净土法门辅助给接班人，要让他传扬净土一法。于是可见弥勒菩萨得到这种嘱托之后，龙华山会一定会宣说净土一法啊。所以这种当机众的转换是用意甚深的。好，告弥勒菩萨以及与会的诸天人等啊，就是这些啊，这个与会大众，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有菩萨，有天龙八部，也有他方世界来的无量的菩萨和天龙八部啊，是一个盛大的法会。所以普告弥勒菩萨与与会的啊大众啊，又对前面有一个啊总国性的这种啊概说，就是阿弥陀佛的刹土，他们的声闻，菩萨的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啊。这里注意，这个声闻不是实实在在的声闻，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声闻它的种性都是菩萨的种性，只是从他原来的身份而言，或者从他断惑的程度而言，给他说是声闻啊，只是一个指称，不是说他实实在在只是管自己是三界奴牢狱啊，这个啊托生死啊，是生死奴冤家啊，求自己解脱不顾他人的，不是这个啊。你看他极乐世界的这些声闻也能化身到无量无边的刹土教化众生，能够令很多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他都能够令他教化的众生发大菩提心，那这些声闻肯定自己也发了大菩提心啊。这要注意一下啊，这声闻还有菩萨他们的功德智慧，就是前面所介绍的这些，都是难以用语言来称说啊，即便百千万劫也不能说完这些菩萨的功德啊。这是使正报的这种啊圣妙。好，那依报呢，就是极乐世界的国土啊，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流现出来的法性土啊。那么这种法性实相心性有多么微妙，那么这个刹土就有相应的微妙啊。涅槃有多么的安乐，这个刹土给予众生的这种觉受也就有多么的安乐啊，安心快乐。谈起国土的微妙安乐，就没有任何的苦恼啊。包括气候，那个气候四季如春呐、啊，不有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大寒大热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现在气候的反常啊。最近啊，这些气候这么高啊，也真是在座的诸位还是发了大心，要么这个炎热啊，都会把人吓跑啊。那么极乐世界它都是哎，气候非常宜人啊，微风徐来啊，没有一点苦的觉受啊，所以它的正报和依报是这样的清净妙好。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还不赶快去吗？所以就用一种极劝的语言，何不立为善，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在等着我们，而且阿弥陀佛就是为我们专门施设的，专门庄严出来的净土，就是要等着我们去，那我们还不努力去为善吗？还在这里造恶，还在这里轮回吗？何不立为善，努力的为善。这个善是指什么？如果孤立的看这个善，我们是说啊，善行五戒十善是无量心啊等等啊。如果从三乘的佛法对善都有它相应的理解，而我们站在净土法门谈这个善是什么？善中的至善第一善是什么啊？就是念佛，念佛是第一善，无与伦比的善啊。所以要到那么一个正报依报微妙安乐清净的地方去，你就是要努力为善，就是努力的去信愿念佛才能去得了啊。你念佛是念什么？是念道之自然，念道之自然。道是清净道，平等道，一道清净啊。这个道就是实相啊。那这个实相它在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作用功能作用是法尔自然的， 是无作妙用啊。那这个道就是弥陀的名号，名号就是实相，就包含着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全体的悲愿、光明、善巧、方法在里面的。好，那这个名号度化众生的这个自然而然的作用，就在我们的信愿称名当中，它法尔自然的就显发出来。自然，这个自然在善导大师谈水火二合白道喻里面谈到，我们众生的内心是充满着火合和水合的，水代表贪欲，火代表嗔恨，就是我们的内心充满着贪嗔烦恼的贪欲和嗔恨。然后就在我们贪嗔的内心，这贪嗔的河无量深广，哎，但是在这个贪嗔的二河当中有一条白道，但这个白道呢是狭小，四道五寸。好，这个白道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我们众生内心法尔自然显现出来的一条白道。你只要去相信这条白道能够度过水火二合，从苦难的此岸到达解脱的彼岸、极乐的彼岸的话，你只要念这个名号，你在念这个名号的时候，你就走上了这个白道。虽然只有四道五寸，但是有两土四尊的加持，你就不要害怕会掉到水火二合里面去。两土四尊就会对你呵护啊，无微不至的关照，来能够让你顺利的走完这只有啊100步的这种距离的白道，到达彼岸啊。所以这个念道之时呢，你念这个名号就法尔自然的有两土四尊的加持，法尔自然的有十方诸佛的护念啊，法尔自然的就能安全的让我们抵达彼岸啊。所以这个道实名号之道里面具有摄受众生的无量的善巧、无量的能力，它是法尔自然的都能显现的。你有什么困难，这个名号的功德法尔自然显现它相应的功能来解决你的问题啊。所以要念道之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无作妙用，但是自然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大愿已经成就，他法就是这个像编软件程序一样，他已经编好了，编好之后以后法尔自然的显现它的功能作用啊。好，你念道之自然，这个自然里面还包含着往生成佛的功德在里面。你正道心性实相着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当你去念这个名号的时候，这个着就是这个彰显无上下，就是无上下对待的那个实相。无上下就是我们的心性实相真如离体的一个表述，无上下，哎，你就能够使真如离体给它彰显出来啊。洞达无边际，这个无边际也是我们真如实相的一个表达啊，无有边际。洞达就是你能够切入进去，能够证入啊。这真的是一生佛号一生心，你念佛就是念心，这个心是我们的本觉的妙心，这个妙心就是无上下无边际的那种实相之能啊。那么这样你念这个名号之大道，这就是托彼名号显我自性， 假托阿弥陀佛的名号的音声，果地上的功德，把我们的正因佛性，我们的自信显发出来啊。那无上下是从众的方面都来说，所以着意无上下是显发你数穷三际的无量寿的功德，动达无边际从横的方面来看是显发你啊横遍十方的无量光的功德啊。你通过念名号这个之自然的功德，就能把无量光寿的性德彰显出来，这就是作一无上下动达无边际。好，既然啊修念佛法门有这么甚妙的利益啊，佛释迦佛就殷勤劝勉啊，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安乐国。疑，你看这个疑就是净土一法是普披九法界众生，叫三根普披立顿全收，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当机的，都适宜修这个法门啊，五乘行人都能够修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大家都不要错过啊，不要说哎呀这个功德这么深，我孽障深重啊，我智慧不够，我没有资格修这个法门啊，我通身的臭秽，我没有资格到那么清净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会开除我，不接纳我，没有这个，你不要有自卑感啊。所以这个法门它奇妙就奇妙在个等觉菩萨能修这个法门，你悠悠凡夫、鸢飞鸾动乃至阿鼻地狱众生都可以修这个法门，所以九法界众生都是当机，你就这就疑了，你包含这个啊，于是你就不要有自卑感，既然是我当机啊，我罪过深重，阿弥陀佛就是要救我罪过深重的众生啊，虽然我是觉得有自卑感，但是阿弥陀佛是看到我能成佛，他看到我的佛性跟阿弥陀佛是平等不二的，他很尊重我们啊，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尊严感、自信感，所以大家都应该各个勤精进，发起这种精进努力之心，当仁不让，见贤思齐，彼亦丈夫，我亦儿，要发起这个心啊。所以你相信阿弥陀佛名号功德是建立在相信本具的佛性，我就是有无量光寿的性德，我才能够去殷重的念佛，念佛的目的是为了成佛啊，值得我们发大强勇猛的精神来做这种事情。而且每一个众生只要有勤实的生命，他都可以做这种事情，都可以达到目标啊，一个勤进之努力自求之啊，这里想到自求之，你一定要在内心深处有这个性根，有这种精进根，有这种智慧慧根啊，能够产生力量、信力、精进力、慧力，这些都要从内心生起来的。如果你内心无动于衷，那你就没有信愿，你就达不到目标。这种自求之啊，就像古德说的，把手牵他行不得啊，为人自肯始相应。如果他无动于衷啊，他就坐在地上不肯走了，你想把他拉起来走，把手牵他走都行不得，他不愿走，他就坐在地上觉得很好啊，我就是孽障深重，我只有坐在尘埃里面，你叫我到那么好的地方去，我不敢去啊。很多有些居士说，我都不敢见佛呀，我很惭愧呀，他都不敢见佛， 要知道见佛就是要让你趋向佛果、趋向佛德的一个方法，他都不敢见，那你不永远的自暴自弃，自甘这种堕落吗？啊，一定要自求之，发起这样的尊重、自信、自肯的心。那个地方我是可以去的，阿弥陀佛就是要让我去，他的财富就像我的父亲，我作为他的儿子，虽能顽劣，虽能业障深重，我只要愿意继承这个财产，我就能继承。一定要发着这个自求之的心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就涉及到临终助念，也是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助念开导？你看这个观经三辈往生，那个忤逆十恶的罪人即将要下地狱的时候，这时候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最要做的什么事情，就是向他介绍阿弥陀佛威神功德，介绍极乐世界的庄严，介绍在这个时候唯有阿弥陀佛才能救你，由于他有同体的大慈悲心，介绍这个。当这个要下地狱的众生听到之后，他忽然产生了信心，然后以他的突围的心来念念这句名号，他就能成功。所以实际上观经的下三辈则告诉我们，临终助念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让没有信阿弥陀佛的人产生信心，让他原来有一定的信心的人产生深信之心，要让他原来半信半疑的众生产生决定之心。你这样就成，因为他要自求之，要是自己感通弥陀的愿力，不是其他人去感通的，是吧？个人吃饭个人饱的，你相信了这个名号的这种自然而然的无作妙用，能够显发我们的无量光寿性德，能够仰托弥陀的悲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讲必得超绝句，用必得，必定可以得到。如果按你自己的这个业力自因自果，你的那个一定是在三界里面出不去的。但是净土法门，你啊，听闻到了阿弥陀佛的功德，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功德，西方极乐世界医报的功德，你产生了神往心，我要信愿念佛，我也去。好，你这个愿心一旦产生，阿弥陀佛的大悲救度的力量就会体现，阿弥陀佛一加持，你必定可以超越三界。所以呢，你三界的业力的种子还存在，但是三界已经系住不了你了，这就是大业往生。而且用必得表明万修万能去啊，没有一个遗漏啊，这样就能够顺利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界外的净土哦，三界之外的净土，它就自然而然横截，就是不是竖的出去，而是横超出去。你横超就是就截断了你在三界五种恶道流转的这种轮回嘛，恶性循环嘛，五恶趣，五恶趣就是三恶道加上人天啊，一般讲五道，有时候可以开出阿修罗道，有时候是把阿修罗道打散在其他的四道里面啊，有时候是指成五道。我们一般是把这个畜生恶鬼地狱作为三恶道，把阿修罗人天作为三善道，这是在我们这个立场上分。如果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站在极乐世界的那个关照，我们这个五道都是恶道，都不善啊。那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五道就自然而然的截断了，你不是着意要避塞他的通道，就由于你承办的往生之事，就法尔自然的这个五恶道都给你闭上了门了，你不会再沦落到国道里面去了啊。那么恶道的门闭住了之后，你超生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无为大道， 涅槃的净土，这种法系是无有穷极啊，深大无穷极，这种法性的刹土啊。那么下面句你看，一往而无人呐、啊，这句话是显得非常的悲悯的这种心情呢、啊。极乐世界是那样容易往生呐、啊，容易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前面讲，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你只要具足信愿，哪怕念十声啊，甚至在这个几个地方谈到，你只要自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你有欢喜信心的一。